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6:7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还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6:9-10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摊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6:11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 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又岂可安身呢？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 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也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 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必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伊丽莎大人，您看窗外那边好像是昨天领着随从车马气愤愤离去的那个亚兰人，现在又回来了。
是的，乃曼是因为他的病好了来致谢的。
大人，您知道？
当然了，若他没有痊愈就会一直回家不再来了。
他们到了，车停了。他不像昨天坐在车上等你去看他，现在却下车来了。
季哈西，你快出去迎接他。
是，大人。
请问伊丽莎先知在家吗？
啊，在，亲人请进。
多谢神人大恩，请看我全身痊愈洁净了。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的神外，普天下没有别的神。
嗯，你说的不错。
现在请收下仆人的一点礼物。
乃曼说完，就叫四个仆人献上金银和十套新衣服。伊丽莎仆人基哈西头一次见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心中暗自欢喜。他想，他主仆二人可享福了。
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我什么都不接受。
先生，这只是我表示感激的一点小意思而已。况且麻风是长久痛苦又会致死的病，而你却医治了我，挽回我的生命，就请赏脸收下小礼，谢谢神人。
不，绝不。乃曼元帅，我绝不收任何礼。治好你的不是我，乃是上帝。我也绝不是为了钱而侍奉上帝。
我今后也侍奉你唯一的真神，创造天地的以色列上帝。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哦，说吧。
因我无法在以色列土地上敬拜上帝，所以请赐给仆人两只驴子，能驮在泥土，好带回家去。今后除了上帝外，我绝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的神。
这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
还有一件事，求耶和华饶恕，就是当我随侍我的王到临门庙去膜拜时，文武百官全在场陪伴，而我要扶着他，所以当他向偶像屈身时，我也屈身，但我心中根本不拜假神。就这件事求上帝饶恕，我将永远敬拜耶和华。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多谢先知，我走了，再见。
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你和你全家。
所有贵重的礼物又让乃曼带走了，仆人基哈西心中大为失望，很难过。他心想，那么多金银可买好多东西，橄榄园、葡萄园、牛羊群，至于山珍海味更不用说了。
我主伊丽莎为何不留下一部分礼物呢？他并不富有啊，他是个穷先知，正需要一些钱和衣服，就算他不要也可以送别人啊，我也用得着啊。我发誓要追上他去要回一些。对，我一定要去，反正所有的事都做好了，我主人暂时不需要我做什么。我若很快追上，等我赶回来，主人还不知道呢。
车夫，车夫，快停车，后面有人追来了，他在打手势叫我们停。
停停，
那是先知的仆人。你好。
元帅，您好。
你主人伊丽莎先知可好？
好好好，元帅请放心。
哦，那好，我怕你们有什么紧急事呢。
哦，没有没有，只是我主人差我来有个小要求。您知道我主人自己是什么都不要，但是元帅，刚才你一离开，就有两个山地先知学校的穷学生到我家来。我主人说，不知道您愿给他们一他连德银子和两套衣服吗？
当然可以，请接受两他连德银子和两套衣服。
我代表主人向您致谢，我主人呐，一定很感激您。
来，我叫两个佣人抬着两袋衣物在你前面走，送回家。
这不必了，我自己可以拿。
不不不， 我一定让他们送你回家，这正可表达我的一点感激。
基哈西和乃曼的两个佣人越走进先知的家，基哈西越担心，他最怕那两个人抬着东西被人看见。
喂，翻过这个山丘啊，就是我家了，多谢两位老兄帮忙，请交给我自己拿好了，别让你们的元帅在车上等太久了。
好，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拿。
对对对，我一定要自己拿。多谢两位了。再见啊。
再见。
基哈西背负着刚发的洋财，静悄悄地溜进屋，把两袋东西放在他房间里，然后大大方方地去伊丽莎面前，装得好像没事。
基哈西，你从哪里来？
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啊。
基哈西啊，基哈西，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现在岂是接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婢的时候吗？现在乃曼的大麻风要长在你和你后代的身上，直到永远。
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后，身上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几天之后，乃曼与他的仆从回到了大马色。
主人回来了。
哎，有人在家吗？
你回来了，我亲爱的，病治好了吗？
好了，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脸，你就知道了。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哎呀，好极了，简直是不敢相信呐。哎，快告诉我，先知怎么治好你的呀？
老实说，我的病治好之后，我才看见先知。他只叫他的仆人告诉我说，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可治好我的病。
那么简单呐？没有用药，没有念咒，也没有祷告啊？
正是，就这么简单。这才惹我大发雷霆，我不想去世就要回家了。幸好有一位仆人劝服了我去试一试，不然啊，我现在还是一个麻风病人。
我这个牛脾气的丈夫啊。但是你最后还是见到先知了？
当然，我回去谢谢他的时候，他说那个医治我病的不是他，乃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想要给他一些报答，但是他什么也不要。我的爱妻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崇拜以色列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主。哦，还有，你把小卑女叫来，我要谢谢她介绍我去找以色列的先知。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ye. 有一天，我们请朋友吃饭，他们请我们玩大富翁。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和几个孩子趴在地上，手里握着玩具钞票，看着一栋栋的房子盖起来，很有成就感。如今没想到几个大人竟绕着餐桌，执起骰子，在一张纸上建构一个虚幻的梦。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头痛，因为我不忍心扫朋友的兴，又不好意思自命清高，只好勉为其难的下海。但是我心里一点兴趣也没有，虽然这个是大人的游戏，而且还是英文的版本，游戏的规则还挺复杂的。我的头发昏，一面后悔自己没有勇气来拒绝，一面想快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安排。没有想到不知不觉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多，投资也越滚越大，一下子，哇，我跻身在百万富翁之列。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朋友要玩这个游戏。原来在一片经济不景气的光景当中，我们所有的投资退休计划都血本无归的时候，大富翁把我们带到一个发财梦里面，使我们暂时离开现实的世界，好像我们玩过这个游戏之后，我们就学会怎么样投资理财。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最富裕的人，没有人不希望过好的生活，拥有好的生活品质。但是全世界最富有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在拥有一切荣华富贵名誉和地位之后，他却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其实最富有的人是需要最少的人，最富有的人是最能付出的人。我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我遇见了耶稣。当神的爱、神的丰富充满在我的心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早晨我享受朝阳的洗礼，那万丈的光芒胜过晶莹的光彩夺目，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沐浴在清新的花草花香之中，胜过一切昂贵的香水，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牵着可爱的女儿散步，听着她童稚的言语，看着她甜美的笑容，握着她柔嫩的小手，读着她单纯真挚的心思，和她一起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哦，那繁琐的家事成了我最大的享受，因为有爱，有健康，有喜乐，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为亲爱的丈夫包便当，我包入我的爱情，我的关心，我的祝福。那每一粒米不都是神奇的能力吗？每一粒种子都是一个生命供应着另一个生命的需要，我真是富足。我的生命好像一首诗歌，那种满足要从里面溢出、涌出、喷出，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好像一只小羊，有那疼爱我的主人，以他的杖来引导我，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以他的肝来安慰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我才真正成了大富翁。
从小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啊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之后，1999年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也慢慢的感受到到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了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您的滋味，让你让我在心中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 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地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地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 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 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